地球上的每个人，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哎，我看到你了。
我也看到你了。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ás？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Everybody, I'm Carl from Northern Ireland. What's the crack? 大家好，我是来自英国的卡尔尔。
Marhaban besada musta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正熙。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家居的空间和环境。最近在安徽合肥举办了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总决赛，在这个决赛上面新增了整理收纳师比赛项目，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这个考场中呢，模拟了家庭场景中三个不同凌乱的区域，卧室、厨房以及儿童房。考生要分别在13分钟之内完成收纳整理，主要考察的是选手们在有限时间里边的空间规划能力、物品分类能力，还有收纳技巧能力等等。你别看这个物品收纳简单啊，里边学问大着呢。比如说衣橱里边提倡能挂就不叠，常用的衣服要放在不用弯腰的黄金区域，并且要按颜色有序的挂好。床品呢，叠好之后放在层板区，袜子和贴身衣服则是折叠了以后放入小型收纳盒。并且更重要的是，整理收纳工作并不是只是把物品摆放整齐这么简单，更要懂得空间诊断、色彩的搭配、陈列美学等等。哎，这就需要这些选手们有一定的审美和空间规划专业能力。他们还要会画图，用那个 CAD 制图软件，因为要给客户提供一个整理的这个方案，所以呢，计算机技术还有拍摄技能也是必不可少。另外，空间改造经常要拆装隔板呀、加装衣杆啊等等，所以电钻呀、切割机这些工具他们也得玩得转。所以你看，小到物件的陈列，大到空间布局，一名合格的整理收纳师需要有多种技能傍身啊。这个整理收纳师职业呢，今年是第一次进入这个技能大赛总决赛。他之所以能够进入这个决赛，我觉得跟我们国内现在的一个趋势有关，就是这个服务近年来在市场上越来越受到欢迎。那像这样的整理收纳服务，在你们印象当中，在你们身边，你们觉得需求大吗？像这样的专业整理收纳师，你们觉得能提供一些什么样的帮助？
我觉得就是不需要一个专门的人过来，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在这方面就是挂点脑子，我觉得也是可以优化一些。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反省，要抽出这个时间的，比如说每周或者每个月，就是一个月要去思考你这个空间是怎么操作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跟好多那个计算机里面的一些理论是很相同的，就是因为它好多时候是一个信息的一个整理，或者是数据的一个整理。
对，
这个就是把这个数据换为一些就是物件儿，
对，
你怎么去把它给那个整理了。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因为大部分我们那个现在的空间呢，就是如果是一家人或者什么的，你要跟别人去协调，
共享这个空间，
对，因为你自己有自己的这个规律和规划，脑子里面的要怎么去收纳什么的，我自己有自己的这个计划，那很容易就是这两个系统是不相容的，
没错，
就导致各种矛盾的。比如说就是这个也是，就是我自己在家里啊，就是好多我自己的东西，我自己认为它的那个归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比如说我的某一些书，但是我的爱人可能觉得哎呀，这个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地方，把它放到那边，就是导致他自己早上他还没那个睡醒的时候，我自己在找东西就是找不着，就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个 默认的这个归所，跟我自己就是第一个会
想到的两套系统不一样。
没错、没错没错。
我就想到就是我跟我家人有一个矛盾，我的习惯就是什么东西都要整整齐齐放到看不见的抽屉里或者盒子里面去，这样的话找起来不会乱。但是我家人就是他就会觉得什么东西都要摆在明面上，我伸手就能够得着，然后我用完了之后再放回去，这个是他觉得是最好的一个方式。你看这两套系统完全不一样。
你说这个就是我的印象很深刻，因为我小时候我就是长大在这么一个环境，我妈特别不喜欢东西摆在这个眼前，她觉得就显得很邋遢。
对，我跟你妈一样想的。
但是我自己我觉得我的出发点是什么，就是方便务实实用。这个我觉得你这个审美、可能要放在第二位，第一位肯定是这个方便
实用
便利。
嗯，
对，实用。比如说鞋啊，或者我自己我去那个锻炼的这个包啊，游泳的那个衣服什么的，我都要一个特别就是拿手的这么一个地方的，我不想把它那个、把它放在柜子的后面或者什么的，因为我经常要把它拿出来。
对，
要去拿出来去找都是时间和精力，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协调这两个东西，就是第一就是外观方面的这个整齐感、第二就是我自己的这个便利度。
所以你觉得这个家庭的收纳是需要自我提升一种归纳的能力，不过我觉得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很多人是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或者说他没有经过学习就不容易得到一个思路。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整理收纳师的专业技巧里边，他挂衣服的这个原则啊，衣服能挂就不叠，常用的衣服要放在哪个区，抽屉里面可以放袜子和贴身衣物，然后床品以后要放在层板区。我觉得这些都是他们总结出来的一些很好的一些经验，但是我以前不学习，我就不知道这一些。所以整理收纳师他就像是一个能力特别强的专业选手，他可能来我们家里服务一次就帮你提升一下你这个空间规划的这个能力和水平。在你们国家这样的服务有市场需求吗？
作为一个职业我没见过，但是就是电视上的这种节目倒是剪的挺多的，就是请一个那个专业人士到你家给你指点、然后就是说怎么去可能重新装修，或者就是再装一些那个收纳器什么之类的也有，然后就提一些小建议。因为我觉得现在好多这些东西你在网上你看一些视频，
嗯，
那些小技巧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大同小异吧，我觉得就是不需要一个那个专门的一个人到你家去给你指点。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只要你愿意动脑子自己插一些视频什么的
自己学习自我提升。
是
郑鑫你觉得呢？
哎，咱们今天这一期呢真的让我特别感慨，因为我记得当时我们录了一期，我跟卡尔还吵了一下啊，就是那个数学的作用。当时一直说数学有什么用啊，我一直觉得它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没有任何的用处。但是咱们今天这一期我觉得跟数学有很大的关系。比如说刚才卡尔说的就是他们会用自己的一些学术啊，包括一些自己对空间的理解，然后就告诉你，哎，这个空间应该怎么利用，这其实应该用的是数学，对吧，卡尔？所以今天我跟到了，原来数学也可以用到我们自己的那个实际的生活当中。其实埃及也有这样的一个，但是我们会把它归类到 decoration 这一块，我觉得卡尔能
给
到这一点吗？对。就是我们一般比如说我买了100平方米的房子，然后我们会邀请一个老师啊大师来告诉我们，哎，这个应该是这么分的，厨房在这儿，然后这个空间我们可以弄一个什么洗手池啊，然后就那边应该弄一个什么书架，然后就是这样的。
嗯，
包括我们现在在我现在的家里也是这样的，还想做一个配音室或者一个我自己的一个这样的小小的工作室，比如说我想拍视频啊，或者想发一些东西，那怎么做呢？也是去整理自己的那些空间，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用，说实话。
你这个是室内空间设计，其实大到你说的这个100平方米的房子里边的室内空间设计，小到一个衣橱或者是一个冰箱内部的空间，它都需要设计，是吧？我觉得这个整理收纳师应该，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应该是从日本发展起来的这种服务，或者说这种生活技能。 我后来琢磨为什么呢，可能就是因为很多日本人家里面的空间比较小，空间非常的宝贵，所以更加需要把每一个空间都很好的利用起来。在我们国内，像我们北京很多房子可能也就五六十平啊，一家三四口住的两居室，也是需要精打细算，每一寸空间都要用到极致，所以才能够保证一个整洁舒适的环境。
你说这个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第一次去我朋友在那个京都那边住的那个公寓，基本上我感觉可能就是20平米，或者就是反正巨小，这个蜗牛小家那种感觉，然后也是就是各种小抽屉啊，还有小柜子什么的，就是那个空间的必须得非常有效的
对
利用起来，不然你的东西你是放不下的，所以当时也是，
而且我们现在
非常吃惊啊，对，
是，而且我们现在人真的是物质极大的丰富，你家里的东西会越来越多，你搬进去新房子的时候你觉得哎，这空间好大啊，然后没住两年就觉得没有落脚的地儿了，是吧？
Hello,
bonjour,
hola,
konnichiwa,
comment ça va,
comment estas?
外国人的视角，
你好，
中国人的语言，
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我们其实有一个说法啊，这个可能听的有点难听，但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就说你要判断一个家庭，他是否是一个有钱的家庭，你就看他怎么利用房子的这个空间。
怎么讲呢？
就是越杂，或者就是比如说家具太多了，东西太多了，就说明这个人他没有钱。他就是想为了让你觉得，哎，我有钱，你看我的东西那么多，你刚进门，你会发现我们有大桌，有几把椅子，有多少多少。但是真正的有钱人，其实他们房子里面的东西特别少。比如说一个钢琴啊，然后就是一个什么几把椅子，一个沙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那边的一个说法，就是有钱人他们是真的在利用空间这一块，他们觉得不喜欢太杂的东西，不喜欢就是眼睛看很多东西。就说他们知道这一屋有两样或者三样东西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一个屋，然后里面有好多好多东西，他们会觉得这样就是不好看。所以我不知道在卡尔那边会不会是这样的，反正在埃及、就是、
这个可能跟有钱没钱没关系，但是跟你对这个空间的使用如何更有效，然后需不需要用极大的物质来彰显自己家的财富，这种心态有关，是不是？
正熙说这个就是我唯一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我们那边大部分的就是两个家长都是在工作，然后就是家里最干净的一般就是有家庭主妇，就不用上班，在家里就是整天可以保证家庭的这个状态是很干净整齐的，所以一般那个就是可能比较富有的才有这个条件的，是有那个有某一个人可以就不用上班，可以留在家里
专职的整理收纳师。
或者还有一种情况是自己可以那个花钱去雇一个阿姨或者一个就是
家政服务嘛，
对，清洁工就是来到家里去给你那个打扫卫生的，这个也是需要花钱，因为在我们那边这个是很贵的。但是我就说起这个，就是想到我姥姥也是有一个那个过来那个打扫卫生的一个阿姨，每周的。但是我姥姥是那个自己那个心结到什么程度，就是那个清洁工来到我们他家之前的，他嫌自己要打扫卫生，因为他觉得不好意思，他觉得这个家里的这个状态是反映他自己的这个能力和这个家庭的这个成功与否。虽然就是雇了一个人，但是他每次那个人到家之前，家里基本上已经就是打扫得很完美，就是很矛盾。
哎，可是你姥姥的这种心理啊，我觉得特别好理解。有一句话说，你的家里的环境什么样，可以某种程度上代表你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就是如果一个人家里面可能是乱糟糟的，走进去以后全是地上全是东西，脚都没地儿踩。他的工作生活的这个秩序可能也不是那么的井井有条。如果一个人喜欢把自己家里面收拾得干净整洁，那他可能做事情也是比较有条理。有一种这种说法，你们认同吗？
我觉得这个是有就是分两种情况的，因为说到这个我就想到我那个 我大学我那个数学的这个导师，我那个老师，我们经常到他家去做题做讨论的，他家全都是纸，
嗯，
但是他那个脑容量够大，
嗯，
他什么东西在什么位置他自己很清楚，所以对他来说、这个其实是最方便的，所以虽然就是看似很乱，但是就是乱中有序、他自己是非常，这个对他来说他最看重的就是方便，
这个秩序在他的脑子里是吧，
所以看这个乱是这个人他自己是不是知道在这个乱中具体的东西在放在什么位置、有些人可能就是出于懒惰，
对，
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秩序在这个里面的，但是我觉得有些人还是有把握、
能够在很乱的环境里面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秩序，这个也是挺不容易的、所以这里面就是一个矛盾嘛，就是一个外观的整洁、舒适和这个功能性，这里面怎么平衡是吧？
其实你看现在收纳学现在在埃及也很普及，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其实它是一种学问。你看我们现在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家具，比如说它是一个就是这把椅子它可以在大厅放，然后就比如说有客人来了，哎，可以把那些椅子给客人坐、他们走了之后，哎，可以拼起来变成一个沙发，然后那个沙发可以拼起来变成一张床、然后那张床可以跟那个什么那个墙，就是可以把它装在那个或者藏在那个墙里面、就是很厉害，会有那种包括我们现在我们自己家里用的那个床它有一个可以放衣服的地方，然后就是这种家具我觉得也是一种收纳学，
对，
现在在埃及非常非常流行这些家具，其实也解决了很多问题。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家居环境你是不是喜欢，你待在里面是不是舒服。有的人喜欢空无一物的房间，就像这个日本有一些就是极简风那样的，恨不得就除了一张床别的什么都没有了、但是有的这个文化里面可能就是会喜欢那种非常繁复的琳琅满目的，哎，特别的看起来颜色很五彩斑斓的那种啊、但是乍一看很乱，可是它里面自有自己的逻辑，重要的是这里面漂亮舒服。至于是不是整齐好像得打一个问号，是不是你们觉得是不是这样的，就不同文化里面人们对于空间的追求能够形成共识的几个词是什么，你们觉得？
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温馨，
嗯，
或者很惬意，就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过于极简反而就显得很冷清，我不是那么喜欢的，我就喜欢那种就是特别是到冬天的有点小乱有点小个性，但是也不要太乱，我觉得是、就一定要整齐，但是就是有点那种就是残缺之美的那种感觉，
你有点矛盾了，又要整齐又要有点小乱，
对所以怎么就把持这个度，我觉得也是一个难题、
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大面上比较整齐，但是偶尔有一些局部的地方可以让它有一些凌乱的，然后让你感觉这个地方有生活气息的这种感觉。
对、像我就是我老家那边，我觉得我妈反而已经就是走到就是极简、那种整齐的一个极端的、就是导致家里没有就是没有
生活味儿，
没有人情味儿，我就觉得就是你，对、我坐在那边就觉得不舒服，觉得不是一个提供给人生活的一个空间的、我觉得就是
一个样板间是吧？
对，没错。
张欣，你觉得呢？如果总结起来，你觉得埃及文化里面人们对于家居的这个追求，可以用一些什么词来体现？
第一呢是简单，第二个是舒服，漂亮，这三个已经是足够了。因为我们对自己就是房间里面就是特别讲究，但是它的外层我们不是特别讲究，这个是如果很多中国游客去了埃及他们会觉得啊，埃及这个你看太穷了，你看这个房子特别难看、实际上他要是进了这个房子他会发现特别豪华、我们只不过觉得就是外层这个不重要，外层是给别人看的，但是里面的是给自己看的，所以他们会宁可就是外层这个不会去刷或者去干嘛，但是在里面会特别舒服特别好看，所以他们会是这样的。包括就是有很多阿拉伯的那个家庭，他们也会除了我们一般在中国的这种收纳或者什么装修，他们会带着一种自己特色的，比如说 在沙特或者在埃及的叫 Sina 那边，他们的家庭会有一种比如说那种毯子会挂在墙上，
地毯上的
对，他们会有一种这里带着一种民族特色然后这样的你刚进他们的那个房子或者这个房间会发现特别美所以我觉得他这个收纳，我觉得他真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会体现在很多方方面面，比如说我一般我们出差其实我们带着行李也有一种收纳的常识，如果我们的放东西没有规律可能比如说同样的什么20-24寸还是多少有的人可以装好多好多东西，有的人就放几件衣服就已经装不下了，所以就是我觉得他我们很需要去学这样的，但是是否需要请人来教我这个我觉得就是看人嘛，
看你对家庭的整洁程度的要求有多高是吧，
是的没错，
但是追求就是能够达到让自己觉得舒服，另外还要美观啊。至于怎么样是美观可能每个人有自己不同的标准，
没错
之前我看过一个电视剧《我的阿勒泰》里面那位奶奶她的台词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非常打动人，说再颠簸的生活也要闪亮的过呀，他们的那个家是流动的家，但是即便是在这个地方可能只生活一个月，它里边一样也要铺了很厚的地毯，甚至可能地毯上面也还会有一些小垫子，就是非常的温馨华美，收拾的也是整整齐齐，所以我觉得一个人喜欢装扮自己的家，喜欢把它打扮的温馨舒适美观，其实是代表你对生活的一种态度，让我们保持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把日子过得闪亮吧。好了，那今天关于整理收纳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Call from Northern Ireland, see you guys next time, 再会
Shukran, Salam, Mr. Main, 我是来自埃及的刘章熙，拜拜，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